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5章，今天我们读第8节到12节。前面我们读过，神定规以色列人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修理葡萄园，并且收藏地的出产，到了第七年要让地守安息，就不能耕种田地，也不能修理葡萄园，而地自己长出来的作物是属神的，神就要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甚至于连牲畜和走兽也都能来吃地上自己长出来的作物。在这里启示出一个观念，地的所有权是神的，人的产权只是地的使用权，而神是满了大爱和怜悯，神要顾到所有受造的人与物。安息年的设立是为着今天我们要读的禧年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要先复习安息日和五旬节的关系，这个我们在利未记23章已经读过。再从安息日和五旬节的关系来看安息年和禧年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为着人的安息，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算起，到第七个安息日总共有49天。我们说过七是时间里的完全，第七个安息日就是完全的安息，也就是安息中的安息，这时候人得着了完全的安息。而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，安息日是第七日，因此五旬节就是在第八日，八是复活的数字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逾越节的历史应验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出熟节的历史应验是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就在复活那一天的晚上向门徒吹气，要他们领受圣灵，到这时候个人蒙恩得救的大功已经完成了。从出熟节那一天算起，过了七个礼拜就到了五旬节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圣灵浇灌下来，门徒们都得着能力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。安息日所预表个人的救恩，到了五旬节就被扩大成为团体的救恩，五旬节产生的教会就要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并且为基督做见证。同样的，安息年是为着地的安息，我们就要照着经文所描述的来看禧年是怎么来的，及禧年背后的属灵含义是什么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七年，这便为你成功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从第一个安息年算起，到了第七个安息年总共有49年，这时候地经过了七个安息年就得到了完全的安息。我们知道神给人的应许都是包括人与地，在创世纪中神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，就先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而400年后他的后裔才要得着应许的地为业。也就是说人要先被神得着，被神成全之后，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承受神所应许的地，并且代表神来管理那地。从新约的应验来说，人是已经被得着了，并且来在一起成为了教会，有了团体的彰显，而今天人就在教会中要被成全。在人被成全的过程中，神也逐步的来得着地，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，因为地还没有得着安息。等到有一天地得着了完全的安息，就像经文所说的，到了第七个安息年就会有大事要发生。今天因为人的贪婪和自私，把地的资源据为己有， 并且毫无节制的开采和滥用，使得地无法得着安息。这就有点像以色列人立国之后有442年不守安息年，神就容许耶路撒冷城被毁坏，神也容许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人中，以至于以色列地变为荒凉。地荒凉了70年，地也就得着了70年的安息。到了世代的末了，神也会容许各样的灾难临到，让地变成荒凉而得着安息。到了第7个安息年的时候，就会有特别的事情要发生。我们来读第9节，当年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在23章讲到的节期中，我们知道吹角日是在7月1号，而在这一天要吹角作为纪念。很特别的是，在第7个安息年，神有特别的吩咐，虽然这一年的7月1号吹角日应该还是会吹角，吹角的地点应该是耶路撒冷。就这样造句以色列人被召聚之后，到了这一年的7月10日，就是赎罪日这一天，还要吹角，并且是在遍地都要吹角。吹角的目的就是召聚群众，宣布即将来到的大事。因为这时候要遍地吹角，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事，是影响全地的大事。到底是什么大事呢？我们来读第10节，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原来是第50年要到了，大家要提早半年开始做准备工作，好迎接这第50年为圣年。这一年遍地一切的居民都要宣告自由，这是对全地所有的居民说的，人人都要得着自由。在以往，人因为罪的缘故，终身成为罪的奴仆，不得自由；又因为罪的缘故，越界的自我膨胀，侵犯别人，使人不得自由；又因罪的缘故，好吃懒做，以至于一无所有，甚至欠债累累，毫无自由。在49年的赎罪日，就好像特赦一样，在遍地都要吹角声，并且宣告罪要被除去。现在到了第50年，所有人都要得着自由，这一年就要成为喜年。喜年的希伯来文是 Yobel，Y-O-B-E-L，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Ram's Horn， 就是羊的角。英文多翻成 Jubilee。原来在赎罪日的吹角声，不是要预告喜年的到来，喜年自己本身的意思就是羊的角。在这一年人都要得着自由，因此罪的去除是喜年人得自由的基础。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上没有过喜年的记载，因为在人为的制度里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那神为什么要在西乃山颁布喜年的条例呢？因为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原来喜年的应验都是在基督身上。喜年的应验有2次，一次是初步或局部的应验，第2次才是完整的应验。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，在他开始尽职的时候，他的第一篇公开的信息就是关乎喜年，这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6节到19节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 耶稣读了这一段，应该是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。耶稣读完了之后，就加上一句他自己的话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这时候就等于是耶稣公开的宣告，他的职事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因着他的来到，这禧年就已经来到。因此被掳的要得释放，瞎眼的要得看见，被压迫的要得自由。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。为什么说这是禧年的局部应验呢？因为这禧年的大好消息只应验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身上。耶稣第一次来，在他自己身上承担了罪的刑罚，并且成功了救赎。而那些愿意接受救赎恩典的人，罪就得着赦免，并且这些人在基督耶稣里就能够经历禧年的自由。我们看到禧年的初步应验是在人的身上，人可以脱去罪的残累，不再受罪辖制，从罪里得着释放，人可以得着自由。而什么时候才会有禧年的全部应验呢？如今比较细心的圣徒就会发现，当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1-2节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并没有读完整个句子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1章1-3节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原来耶稣停留在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不再继续读了，因为这正是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他要成为神给人的恩典，这是完全的恩典，人只要借着相信，不需要付任何代价，就能够得着释放。然而耶稣没有念的紧接下来的一句，就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和恩典的观念完全不一样。这也是耶稣第二次来的使命，他是要来报仇的。向谁报仇呢？向耶稣基督的仇敌。他第二次来要打败仇敌，使仇敌做他的脚凳。那时候他要显明他的公义，他第一次来是要显明他的恩典，而第二次是要显明他的公义。凡跟随他的人都要以喜乐代替悲哀，以赞美代替忧伤，并且都要被栽种成为公义树，来彰显神的公义。基督再来时，就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，而这一个千年国就是禧年的完全应验。那时候全地的居民都要宣告自由，因为撒旦和他的使者要被神捆绑1000年，人要从撒旦和罪的奴隶中得着释放。这时候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，每一家都按着支派的分地得着了产业。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，不得不变卖产业，但是到了禧年，产业要全部归回。有的人遇到了难处，欠债累累，并且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卖掉成为奴隶了。到了禧年，他也要重新得到自由，不再是奴隶，他也就可以归回本家。这我们来读11节，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第49年，也就是第7个安息年，那一整年 不能够耕种田地，也不能够修理葡萄园。结果到了第五十年，也就是禧年的时候，还是一样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不可修理葡萄园。这里我们看到双倍的安息，连续两年不耕种田地，不修理葡萄园。在安息年，人不耕作，人只有地的使用权，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。因此在安息年，地自己长出来的作物，不管是庄稼还是葡萄，都是属于神的。而在神的怜悯中，他就要把这些作物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一同分享。因此产权的主人不能收割庄稼，也不能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神特别为那些有需要的人预备的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因为这是禧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禧年要当作圣年，不可耕种，不可修理，人可以完全安息，地自己会长出土产来供应人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借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，他经过了逾越节、初熟节和无酵节，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让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安息。又经过了七个安息日，到了第五十日，就是五旬节，就产生了教会。这是禧年的局部应验，要应验在那些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，就是人从罪得着释放，能够真正享受安息。对于不信的以色列人，要等到基督第二次来，在吹角节的时候被遭拒，在赎罪日的时候要全家得救，并且在全地吹角。接下来带出第五十年，也就是禧年，那时候地也就要得着完全的安息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人和地都能够完全得着安息，这要在基督再来的千年国才能够应验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第一次来到地上就带来禧年的大好消息，要瞎眼的看见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被压制的得自由。谢谢你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经历了灵里的禧年，帮助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。我们知道你仍然继续在做工，直到有一天你第二次再来，要在地上建立国度，那时候才是禧年的完整应验。帮助我们一方面明白你的旨意，另外一方面也接受圣灵的成全，能够早日迎接你的再来，在全地带出禧年的光景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等待你再来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